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现在是1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全球在新年烟花、反思和皇室的告别之下，迎接2024年。台湾总统说，两岸关系是由人民意志来决定，台湾要有尊严的和平。而中国外交部在今日星期一1月1号发表新闻稿，表示习近平和拜登就中美两国建交45周年互致祝贺。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元旦倒数之后，中国大陆跨境旅客逼爆车站，香港人新年乐观正直归零，只是想要平安啫。我们的特约记者汤慧云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刘瑞兆。
现在的整体经济政策是不是配合国内的发展多过是巩固香港的发展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的。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首先请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纽约市时报广场上，数以万计的人观看标志着2024年诞生的彩色钻石球降落之后，脸上是被洒满的五彩纸屑，拥抱亦是亲吻。数千名狂欢者涌向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倒数到午夜，透过烟花以及是街头音乐会庆祝2024年的开始。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数千人聚集在科帕卡巴纳海滩的沙滩上边，在水面上举行了12分钟的烟花表演，将夜空照亮成为各种的颜色。全球数十亿人聚集在一起，告别2023年。虽然从乌克兰到加沙的冲突为庆祝活动蒙上阴影，并且因此而引发了安全担忧，导致活动受到限制甚至是被取消。在全世界庆祝以及反思当中，纷纷告别2023年，迎接新的一年。澳大利亚悉尼以银色以及金色灿烂的烟花是表演迎接2024年纪念他们标志性的歌剧院成立50周年。而在加沙，在以色列为消灭哈马斯而进行的12个星期的冲突之后，加沙人民对2024年能够带来多少的缓解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加沙和埃及边境的拉法已经成为了逃离加沙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最大聚集地。公众在星期日更加专注于寻找住所、食物以及是水，而非考虑新年。巴勒斯坦一名中年男子阿布阿卜杜拉阿加就是这样。
国民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引き続き震度7
阿加表示2024年他是希望返回到他们的家的残骸当中，搭起帐篷，并且是在当地是生活。他在汉尤尼斯的吉企一次以色列袭击当中被摧毁，他失去了年幼的侄女以及侄子。而在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在星期日的年度新年谈话当中宣布，她在位52年之后将会在1月14号退位，由她的长子菲特烈王储系继位。而在俄罗斯面临3个月的总统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日的新年致辞当中仅仅是稍微提及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并且称赞他的士兵是英雄，但是主要强调了国家的团结以及共同的决心。而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年的致辞当中表示，随着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是近两年，乌克兰在克服严峻困境方面变得是更加强大。他在20分钟的讲话当中提到了战争一词多达14次。身处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人是好像往年一样，在2023年的最后一日为迎接2024年的第一抹曙光的到来而在紧锣密鼓的做好准备。但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以及是以哈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它是很难令到世界感受到送救迎新的喜悦。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在12月31号以下雨迎接了新年，不过大雨预计在午夜新年到来的时候吹缓，从而让到是奥克兰市中心天空塔上 從而令到奧克蘭市中心天空塔上面的跨年煙花燈光系的表演如期綻放瑞麗的光彩，而兩個小時之後，在鄰國澳大利亞100多萬的民眾沿著悉尼港海岸線觀賞別具一格的跨年煙花表演。這場歷時12分鐘的煙花表演，據說將會吸引全球 4.25 億的觀眾的目光。根據悉尼市政府的介紹，今年的煙花表演的重點將會圍繞著原住民的傳統，而且人工智能製作的視覺動畫亦都將會破天荒地在夜幕當中被投射到悉尼海港大橋的橋塔上面。根據美聯社的報導，悉尼市今年部署了更多的警力以維護100多萬觀賞煙花表演民眾的安全，因為根據當地州政府發表的一份聲明，前往悉尼港慶祝新年的人數將會佔到悉尼人口的五分之一。響中國領導人習近平2024年的新年賀詞的表示，祖國統一是歷史必然之後，台灣總統蔡英文響星期一1月1號亦都發表了元旦談話，他表示台灣是屬於台灣人民的國家，期盼以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尋求兩岸之間的和平共處之道。不過兩岸關係經過需要由人民的意志來決定，而且和平必須要建立在尊嚴的基礎上面。習近平今年的新年賀詞表示，祖國統一是歷史必然，並且說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榮光。去年的賀詞，習近平則是表示海峽兩岸一家親，衷心希望兩岸同胞雙向而行，攜手並進。路透社以及美聯社等各大媒體都認為，今年習近平對台灣的措辭比去年更為嚴厲。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一在台灣總統府發表離任前的最後一次新年談話，在接受記者提問的時候，蔡英文表示兩岸關係何去何從，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則，以台灣人共同的意志來做決定。
如果這八年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
表示如果
那一定有台湾
的关键字是什么？这八年来我们信守承诺，这八年内我们是信守承诺维持现状，我们亦都展现决心强化国防，而在增加国际合作的同时，亦都期盼两岸之间能够负担负起共同的责任。他的期盼两岸尽快是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亦都期盼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共同寻求两岸之间长远稳定以及和平共存之道。面对着全球民主自由跟威权主义的再冲突，未来台湾唯一的选择依然是继续坚守民主、守护和平。他還說，畢竟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將來要與中國形成什麼的關係，必須要透過民主程序來做最後的決定。習近平五年前曾經為告台灣同胞書發表談話，並且將九二共識定義為是一國兩制。談及九二共識論述的時候，蔡英文表示九二共識一中原則、一國兩制是中共三位一體的對台方案，若然台灣被圈入中國定義的九二共識，就是對台灣主權最大的風險所在。
兩岸的關係要何去何從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
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最重要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以台湾人共同意志做决定。在两岸情势转变之下，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诠释亦都是改变。今日中国领导人已经定调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而且要推动两岸政治协商和实践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以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就是三位一体的对台方案。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发布新闻稿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就中美两国建交45周年互致祝贺。中国外交部声明表示，习近平在贺信当中指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以及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件。星期一，日本中部发生里氏 7.6 级大地震，引发海啸预警，有关当局建议居民撤离，为可能发生的余震做好准备。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一场大约是1米高的海啸袭击了日本海沿岸部分地区，预计海浪会更大。日本气象厅已经对沿海的石川县、新泻县以及富山县发布了海啸警报。
国民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
日本外相林芳正在紧急声明发布会上面表示，当局仍然是检查破坏的程度，并且警告居民为可能发生的进一步地震做好准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社交媒体上面表示，美国海军直升机星期日12月31号在红海南部击沉了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用来攻击一艘商船的四艘快艇当中的三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河南中学生校内暴毙，民众质疑当局粗暴处理触发大规模的示威。另外亦都会讲到台湾情资爆中共以假唱指控威逼五月天配合统战的。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香港逆权商人周小龙在英国创业，请他回顾一下在香港营商期间为什么回大陆做生意的时候不去疏通一下中国的官员呢？不过我们会先来看看香港的最新情况。香港迎来2024年首个疫后复常的元旦日，旅游发展局相隔五年之后再在星期日除夕夜复办回跨年度的倒数维港烟花汇演。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汤慧云你好，请你报道一下2023年除夕香港维港跨年倒数烟花汇演的情况。为什么跨年倒数之后大批中国大陆旅客逼爆多个巴士站和火车站呢？
今年呢2023年的除夕夜是香港经过2019年社会运动和四年的疫情之后迎来2024年首个疫后复常的元旦日。旅游发展局是相隔五年之后呢再在星期日即是12月31号的除夕夜复办跨年倒数维港烟花汇演。而长约12分钟的跨年烟花呢就在元旦00:00开始发放，而元旦凌晨时分多个跨境巴士站和火车站都是逼爆了人潮，场面是很混乱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会跨部门去检讨改善的措施，也会跟中国内地有关部门去商讨检视会不会是延长更加多口岸的通关时间。
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香港人对未来一年的乐观正值急跌到0%，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咁，香港民意研究所喺上个星期三，即系12月27号，公布咗咧2023年嘅年终民意调查噶。咁结果显示咧，受访者对于2024年香港整体发展嘅乐观正值咧系归零噶，即系乐观同埋唔乐观嘅比率咧都系相同噶。咁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喺民言嘅记者会上分析，听下刘瑞兆点样讲先吓。
实行咗年几两年啦吓。結果那些在美國上不到市的公司中資不是來香港，印尼就在這段時候追上去了。所以大家都說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不是說喂經濟夠香港了嗎？現在港府的經濟政策是不斷谷起香港回一個陽春，大家沒有否定。不過現在的整體經濟政策是否配合國內的發展多過是鞏固香港的發展呢？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的。
香港大專學生有什麼新年願望呢？
是咁，現年18歲嘅大專學生阿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一年咧，香港嘅政治環境同埋社會治安咧都係變壞噶，所以咧佢覺得咧連新年願望咧都係奢侈噶，佢一切咧只係想平安嘅啫。咁聽下阿一點樣講啊嚇。
咁唔好講咁多國際新聞嗰樣嘢先啦。咁其實我哋淨係香港國有國際大都會啦，我哋又資產問題越嚟越嚴重啦，等等。咁其實呢啲問題都係日益嚴重咁樣，所以其實覺得真係即係平平安安已經好好啦，真係。
即係過去呢一年二三年有發生過蔡天鳳碎屍案啦，有呢個嘅荷里活廣場嘅即係精神病患者懷疑精神病患者即係刺殺途人案啊，咁樣係咪呢啲都令你覺得其實連個治安即係基本都仲未搞好咁樣樣嚇？
係啊，
咁
同佢哋專注個點唔係擺嘅係應該做嘅嘢咯。
社運人士怎樣去解讀有11%的香港人對今年2024年沒有新年的願望呢？
係咁，民主派政黨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佢嘅新年願望咧就係希望香港人開心健康。佢認為過去幾年咧，香港人對自己嘅生活以至於城市嘅發展咧，都係唔係咁樂觀㗎。聽下周家發點樣講啊？
以前你有寵物有遊行咁樣，而家又冇嚇，即係好多好少嘅事，你想去講都好似講唔到咁樣咧。所以問香港人有咩願望，係佢哋會好難答，都係明白嘅，係因為始終生活已經比較再艱苦咗少少嚇，無論經濟層面又好，自由人士都好嚇，你再問佢有咩想講嚇，我唔講啦，我都唔會，大家都冇練習呢個講嘢好耐啦，我相信。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接住落嚟，我哋睇一睇河南中學生校內暴弊，民眾質疑當局粗暴咁樣處理，觸發大規模示威嘅。河南商丘市零陵縣一名14歲中學生喺校內暴弊，遺體有被人毆打襲擊嘅痕跡，但係當局卻聲稱佢死於自殺。民眾質疑當局採取維穩手段，意圖平息事件，觸發咗大型嘅示威浪潮。據報高峰時期有上萬人響應號召，示威者要求當局將真相開誠布公並追究責任。我哋喺香港嘅記者高峰就採訪咗關注今次事件嘅河南居民㗎。高峰啊，咁呢一位嘅河南居民刑監究竟係點樣講㗎？
關注事件的河南居民刑監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於男童在校內暴弊觸發大規模示威不感到意外。
從種種跡象來看，就是說這個孩子身體上就是說遭到了這種暴力的。
刑監說，種種跡象都顯示個細路生前是遭到暴力毆打，而不是由樓上跳了下來。官方迴避事實，然後將事件定性為自然死亡，以逃避刑事責任。民眾強烈迴響是基於對個細路的同情，亦都是基於社會責任感。即是話，今日如果我唔企出嚟嘅話，聽日我就唔可以再企出嚟。大家嘅心目中係積累咗一種憤怒。
你仲採訪咗另外一位基於安全考慮而採取用化名嘅白女士嘅噃。咁佢又點講呢？
基於安全考慮化名白女士嘅河南居民確信呢件事另有內情。
当地学校的学生回家跟家长说，是老师把这个小孩。
白女士话，当地学校的学生翻屋企同家长讲，系老师将呢个细路拉到去厕所入边打，打到人似人之后，就强行俾个细路喺个厕所入边一直瞓低，到个细路就嚟唔得嗰阵，就由楼上掟落去。隔离村有网友同我哋讲，间学校有好强嘅保护伞，100%系官商勾结。能夠開辦學校的肯定有很強大的保護傘。
事件不斷發酵之際，陸續有民眾前往商丘市聲援死者和家屬。據了解，12月28日起，當局一度以大霧為由關閉所有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避免外來車輛進入市內。白小姐繼續是怎樣講的？
河南本地的周邊的還有山東的好多人，
白小姐話：今次事件，河南本地周邊嘅人，仲有好多山東嘅人都響應號召，聲援細路嘅父母。大家都開車去到嗰度，當局以大霧為借口，直接將高速路嘅閘口閘住。
你仲採訪咗一位中國前媒體人趙蘭健對呢次事件嘅睇法㗎，佢又係點樣講嘅咧？
佢話，近年中國的教育環境發生本質上的改變，很多民營資本、房地產商甚至來路不明的人都介入學校的管理和經營。
現在學校的校長和老師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校長或者是
趙蘭健說，
現
在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已經不是單純的校長和老師，他的背景就是一個商業利益集團。大家透過胡音宇事件亦都可以睇得出咁嘅特徵，學生喺學校入面突然失蹤，同樣都係一個密閉好似監獄一樣牢固嘅學校。
有關今次河南中學生校內暴弊嘅詳細報導，請參閱我哋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 voacantonese.com。 灣國安單位掌握的情資顯示，台灣知名樂團五月天在上海演唱會被指假唱的事件，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協同多間官媒和網信辦展開的介入選舉行動。五月天是因為拒絕在演唱會中發表附和中國統戰的言論，才遭到無故的施壓。同時，上海官方仍然未公布對呢一場燃燒咗成個多月嘅假唱風波嘅調查結果。咁究竟呢一次風波係點樣嘅呢？我哋一齊聽聽莊志偉喺台北嘅報導啊！
12月22日，台灣國安官員在一場簡報會中透露，早在幾個月之前，原來中共宣傳部門就已經聯絡了五月天，要求他們在現場歌迷較多的主要場次裡面，就要透過與歌迷互動或者媒體採訪等等的方式，傳遞出兩岸都是一家、支持九二共識等等的表述。這項情報就顯示五月天婉拒了這項要求，在隨後幾個月的演唱會中都未公開表態。而在11月期間，中宣部部長就曾經指示廣電總局再次對五月天提出要求，但是仍然沒用，於是就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不過呢，中國國台辦的發言人就在12月28日否認向五月天施壓，並且反控這個是民進黨政府蓄意製造的謠言。令台灣國安單位比較關注的是，不同於過去中共慣了利用微博、小粉紅的激烈言論去修理這些台灣藝人，今次是由中宣部和廣電總局去策劃，直接繞過了平常負責涉台事務的國台辦落手，事態顯然是一種升級，規模空前，台灣方面才決定要揭露。在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就這樣分析，他說中方此舉是將國內的法律和演藝事業做雙重的武器化，一方面是想將法規當成政治打壓的武器，而另外一方面呢，中國龐大的商業市場更可以成為台灣去收買一些統派藝人。宋國成向美國之音這樣說，
他们所说的这个假唱，就是法律武器化的一个借口而已。至于说为什么调查这么久，他当然就是在等这个五月天低头归顺。
他们所讲的假唱就是法律武器化的一个借口。至于说为什么调查这么久，中国政府当然就是在这里等五月天低头归顺或者是认错，来满足中共的统战需要。其實有台灣影視圈的人士都表示，他們並不覺得驚訝。他說對於一些拒絕配合統戰，尤其是被點名台獨的台灣藝人，輕則拿不到演出的批文，重則就要按合約賠錢，或者是遭到負面消息潑污糟水，在業內他都有聽聞過。在台北的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室智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就說，五月天之所以會被中共看上，要求他們去配合統戰，不單止因為他們出名，還是因為他們有台灣本土的色彩，他們甚至有些歌都會擺在政治造勢大會中選用。吳室智就這樣說，
這次借權的一些各個招數當中，也许有些不会立即奏效，但是他也不断在
今次介入选举的各种招数入面，或者有些不会即刻有用，但中国政府仍然不断在度测试紧台湾舆论的反应，群众的心态是不是会视为理所当然，深受恐惧，定是反中的意识更加强化，其实中共都是测试紧这样的效用。
好了，那有关庄志伟发自台北的这一篇报道，詳情請參閱我哋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 voacantonese.com 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政府擴大喺加沙嘅地面攻勢，伊朗威脅要對造成佢嘅一名高級軍官死亡嘅空襲進行報復。同時，該地區德克蘭支持的團體持續發動攻擊，正在增加中東發生全面戰爭的可能性，而這個正是美國總統拜登在2024年今年
大选连冇办法承受的风险嚟噶。咁我哋嘅记者维达库斯阿拉就探讨咗拜登喺呢方面所承受嘅风险噶。任敬阳，佢写嚟一篇报道系点样报道噶？
系咁，喺较早前德克兰发誓要为叙利亚被暗杀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穆萨维报仇。咁據稱啊，穆薩維參與咗向真主黨提供武器。咁真主黨咧係伊朗支持嘅黎巴嫩同埋敍利亞民兵組織。咁一直咧就加強對以色列北部邊境嘅襲擊嘅。咁以此去聲援加沙嘅巴勒斯坦人。咁以色列拒絕證實佢係造成穆薩維死亡嘅空襲嘅幕後黑手。
嗱，美國先啱向白宮詢問咗以色列係唔係喺造成穆薩維死亡空襲之前通知咗華盛頓嘅，或者政府係咪？認為戰爭仍然可以控制到在加沙的範圍內，但是白宮並未有回應置評的請求。
是這樣，加沙戰爭爆發之後，美國立即將軍事資產轉移到中東作為威脅，並且是發電報給德克蘭以及他們的代理人，要求他們要置身事外。不過在這個地區有跡象顯示衝突正在蔓延。華盛頓研究所的研究員麥克爾內特斯就說，隨著伊朗支持的團體爭相表達對哈馬斯的支持，升級可以說是無可避免的。內特斯專注於對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和敍利亞民兵組織的研究。
自2022年以來，沙特阿拉伯和也門的胡塞武裝分子一直都在談判永久的停火，來到結束他們之間長達八年的戰爭。自從加沙衝突開始以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發生了激烈的跨國衝突，局勢真是處於戰爭的邊緣。巴伊蘭大學中東研究高級講師馬克利斯是這樣講的。
而同時，數以萬計的以色列人已經從邊境城鎮撤離，是以防真主黨發動攻擊。
各位聽眾，有關這一篇的報導詳細內容，你們可以瀏覽我們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位在香港原本做开童装服装生意的商人，他现在来到了英国，要大展拳脚，要开一间专是做维修家具的服务平台的。这位商人呢就叫做周小龙，已经在传媒曝光很久了。周小龙较早前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位同事的访问的时候，就先讲到作为一位商人，他一出道他所揸住的宗旨是这样的。
我 highlight 下我自己的 difference。 如果你要找个 example 或者 benchmark 来 highlight， 我就觉得我在大陆做生意是比較上是另類一點，因為在大陸做生意有時候，香港的商人呢很多時候我都有朋友說過我的是要了解國情，那你了解國情就變成你很多情況之下呢你都要對於疏通去妥協。
那你是不是很不喜歡這件事的？你都不會喜歡去疏通的？
那我是很不喜歡這些東西的，就是吃飯啊、給台底錢啊，那我是很不喜歡這些東西。所以你其實 as we speak 今天我在大陸那間公司，那間是一般納稅人公司嚟㗎，係有權交 VAT 啊。我自己是法人代表，那間公司都從來冇俾佢搞過，因為佢冇辦法冇嘢搞到我，因為我税交足，我從來亦都冇痛過俾人揸住話我有俾過任何嘅台底錢。那間公司是非常非常之乾淨的。
咁作為中小企嘅商人，其實所承受風險咪更加大啲咧？
咁但係。我哋啲中小企嘅咁細嘅商人，如果你都玩埋佢呢個遊戲嘅話，佢有乜嘢冬瓜豆腐嘅時候咧，就攞我哋出嚟犧牲噶啦。譬如佢俾人查， 點解忽然間你有咁嘅財富能夠買架車？咁佢可能好多錢俾好人，好多人俾個錢佢嘅，但係佢可能就攞個可以犧牲得嘅中小企出嚟。哦，呢啲錢係其中一啲錢係周小龍俾我嘅咁樣。但係我哋啲做小生意嘅中小企嘅人咧，如果我哋去玩呢個國情咧，俾疏通錢咧，係好多時會俾人攞出嚟制旗。所以我自己咧就最唔 buy 呢套嘢。咁可能亦都係個原因，我啲朋友都話我點解你賺咁少錢喺大陸，甚至乎有啲年係賺唔到錢咧，就係你冇疏通咯。
好啦，咁了解咗周小龙嘅从商之道之后呢，我哋呢个上半集嘅系列呢就到此结束。喺下半集返嚟呢，我哋会继续介绍周小龙喺英国创业嘅一啲嘅发展㗎。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呢，就结束咗呢一节嘅节目啦。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返嚟再会啊。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现在是1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全球在新年烟花、反思和皇室的告别之下，迎接2024年。台湾总统话，两岸关系是由人民意志来决定，台湾要有尊严的和平。而中国外交部在今日星期一1月1号发表新闻稿表示，习近平和拜登就中美两国建交45周年互致祝贺。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元旦倒数之后，中国大陆跨境旅客逼爆车站，香港人新年乐观正直归零，只是想要平安啫。我们的特约记者汤慧云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刘瑞兆。
现在的整体经济政策是不是配合国内的发展多过是巩固香港的发展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的。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首先請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
紐約市時報廣場上，數以萬計的人觀看標誌著2024年誕生的彩色鑽石球降落之後，臉上是被灑滿的五彩紙屑，擁抱亦是親吻。數千名狂歡者湧向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倒數到午夜，透過煙花以及是街頭音樂會慶祝2024年的開始。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數千人聚集在科帕卡巴納海灘的沙灘上面，在水面上舉行了12分鐘的煙花表演，將夜空照亮成為各種的顏色。全球數十億人聚集在一起告別2023年，雖然從烏克蘭到加沙的衝突為慶祝活動蒙上陰影，並且因此而引發了安全擔憂，導致活動受到限制甚至是被取消。在全世界慶祝以及反思當中，紛紛告別2023年，迎接新的一年。澳大利亞悉尼以銀色以及金色燦爛的煙花是表演迎接2024年紀念他們標誌性的歌劇院成立50週年。而在加沙，在以色列為消滅哈馬斯而進行的12個星期的衝突之後，加沙人民對2024年能夠帶來多少的緩解幾乎不抱任何希望。加沙和埃及邊境的拉法已經成為了逃離加沙其他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最大聚集地。公众在星期日更加专注于寻找住所、食物以及是水，而非考虑新年。巴勒斯坦一名中年男子阿布阿卜杜拉阿加就是这样。
国民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引き続き震度7程度。
阿加表示2024年他是希望返回到他们的家的残骸当中搭起帐篷，并且是在当地是生活。他在汉尤尼斯的吉企一次以色列袭击当中被摧毁，他失去了年幼的侄女以及是侄子。而在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在星期日的年度新年谈话当中宣布，她在位52年之后将会在1月14号退位，由她的长子菲特烈王储系继位。而在俄罗斯面临三个月的总统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日的新年致辞当中仅仅是稍微提及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并且是称赞他的士兵是英雄，但是主要强调了国家的团结以及共同的决心。而在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年的致辞当中表示，随着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是近两年，乌克兰在克服严峻困境方面变得是更加强大。他在20分钟的讲话当中提到了战争一词多达14次。身处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人是好像往年一样，在2023年的最后一日为迎接2024年的第一抹曙光的到来而在紧锣密鼓的做好准备。但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以及是以哈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它是很难令到世界感受到宗教迎新的喜悦。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在12月31号以下雨迎接了新年，不过大雨预计在午夜新年到来的时候吹缓，从而让到是奥克兰市中心天空塔上从而令到奥克兰市中心天空塔上面的跨年烟花灯光系的表演如期绽放绚丽的光彩。而两个小时之后，在邻国澳大利亚100多万的民众沿住悉尼港海岸线观赏别具一格的跨年烟花表演。这场历时12分钟的烟花表演，据说将会吸引全球 4.25 亿的观众的目光。根据悉尼市政府的介绍，今年的烟花表演的重点将会围绕着原住民的传统，而且人工智能制作的视觉动画亦都将会破天荒地在夜幕当中被投射到悉尼海港大桥的桥塔上面。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悉尼市今年部署了更多的警力以维护100多万观赏烟花表演民众的安全。因为根据当地州政府发表的一份声明，前往悉尼港庆祝新年的人数将会占到悉尼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4年的新年贺词的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一1月1号亦都发表了元旦谈话。他表示台湾是属于台湾人民的国家，期盼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寻求两岸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不过两岸关系应该需要由人民的意志来决定，而且和平必须要建立在尊严的基础上面。习近平今年的新年贺词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并且说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去年的贺词习近平则是表示海峡两岸一家亲，衷心希望两岸同胞双向而行，携手并进。路透社以及美联社等各大媒体都认为今年习近平对台湾的措辞比去年更为严厉。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台湾总统府发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新年谈话，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以台湾人共同的意志来做决定。
如果这八年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
表示如果
那一定有台湾。
的关键字是什么？
这八
年来我们
有
台湾。这八年来我们是信守承诺维持现状，我们亦都展现决心强化国防，而在增加国际合作的同时，亦都期盼两岸之间能够担负起共同的责任。他的期盼两岸尽快是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亦都期盼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共同寻求两岸之间长远稳定以及和平共存之道。面对着全球民主自由跟威权主义的再冲突，未来台湾唯一的选择依然是继续坚守民主、守护和平。他还说毕竟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将来要同中国形成什么的关系，必须要透过民主程序来做最后的决定。习近平五年前曾经为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谈话，并且将九二共识定义为是一国两制。谈及九二共识论述的时候，蔡英文表示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一国两制是中共三位一体的对台方案。若然台湾被圈入中国定义的九二共识，就是对台湾主权最大的风险所在。
两岸的关系要何去何从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
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最重要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以台湾人共同意志做决定。在两岸情势转变之下，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诠释亦都是改变。今日中国领导人已经定调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而且要推动两岸政治协商和实践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以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就是三位一体的对台方案。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发布新闻稿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就中美两国建交45周年互致祝贺。 中國外交部聲明表示，習近平在賀信當中指出，中美建立外交關係是兩國關係史以及是國際關係史上的大事件。星期一，日本中部發生里氏 7.6 級大地震，引發海嘯預警，有關當局建議居民撤離，為可能發生的餘震做好準備。據日本廣播協會報道，一場大約是一米高的海嘯襲擊了日本海沿岸部分地區，預計海浪會更大。日本氣象廳已經對沿海的石川縣、新石縣以及富山縣發布了海嘯警報。
国民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
日本外相林方正在紧急声明发布会上表示，当局仍然是检查破坏的程度，并且警告居民为可能发生的进一步地震做好准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海军直升机星期日12月31号在红海南部击沉了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用来攻击一艘商船的四艘快艇当中的三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河南中学生校内暴毙，民众质疑当局粗暴处理触发大规模的示威。另外亦都会讲到台湾情资爆中共以假唱指控威逼五月天配合统战的。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香港逆权商人周小龙在英国创业，请他回顾一下在香港营商期间为什么回大陆做生意的时候不去疏通一下中国的官员呢？不过我们会先来看看香港的最新情况。
香港迎来2024年首个疫后复常的元旦日，旅游发展局相隔五年之后再在星期日除夕夜复办翻跨年度的倒数维港烟花汇演。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汤慧云你好，请你报道一下2023年除夕香港维港跨年倒数烟花汇演的情况。为什么跨年倒数之后大批中国大陆旅客逼爆多个巴士站同埋火车站呢？
是咁，今年呢2023年嘅除夕夜係香港经过2019年社会运动同埋四年嘅疫情之后迎嚟2024年首个疫后复常嘅元旦日㗎。旅游发展局呢係相隔五年之后呢再喺星期日即係12月31号嘅除夕夜复办跨年倒数维港烟花汇演。而长约12分钟嘅跨年烟花呢就喺元旦零时零分开始发放，而元旦凌晨时分多个跨境巴士站和火车站都是逼爆了人潮，场面是很混乱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会跨部门去检讨改善的措施，也都会跟中国内地有关部门去商讨检视会不会是延长更加多口岸的通关时间。
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香港人对未来一年的乐观正值急跌到零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咁，香港民意研究所喺上个星期三，即係12月27号公布咗呢2023年嘅年中民意调查㗎。咁结果显示呢，受访者对于2024年香港整体发展嘅乐观正值呢係归零㗎，即係乐观同埋唔乐观嘅比率呢都係相同㗎。咁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喺民研嘅记者会上分析，听下刘瑞兆点样讲先吓。
实行咗年几两年啦吓，结果嗰啲喺美国上唔到市嘅公司中资啊嘛，唔系嚟香港，印尼就喺呢段时候咧追上去啦。咁所以大家都话点解会系咁咧？唔系话喂经济救香港嘅咩？而家港府嘅经济政策系不断谷起香港，回一个阳春，大家冇否定。不过現在的整體經濟政策是否配合國內的發展多過是鞏固香港的發展呢？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的。
香港大專學生有什麼新年願望呢？
是咁，現年18歲嘅大專學生阿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一年咧，香港嘅政治環境同埋社會治安咧都係變壞㗎，所以咧佢覺得咧連新年願望咧都係奢侈㗎，佢一切咧只係想平安嘅啫。咁聽下阿一點樣講啊嚇。
咁唔好講咁多國際新聞嗰樣嘢先啦。咁其實我哋淨係香港，有國際大都會啦，我哋又資產問題越嚟越嚴重啦，等等。咁其實呢啲問題都係日益嚴重咁樣，所以其實覺得真係 即平平安安已經好好啦，真係。
即過去呢一年二三年有發生過蔡天鳳碎屍案啦，有呢個嘅荷里活廣場嘅即係精神病患者懷疑精神病患者即係刺殺逃人案啦，咁樣係咪呢啲都令你覺得其實連個治安即係基本都仲未搞好咁樣樣嚇？
係啊，
咁
其實佢哋專注個點唔係擺喺應該做嘅嘢咯。
社運人士怎樣去解讀有 11% 的香港人對今年2024年沒有新年的願望呢？
是的，民主派政黨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他的新年願望就是希望香港人開心健康。他認為過去幾年香港人對自己的生活以至於城市的發展都是不太樂觀的。聽下周家發怎樣說。
以前你有 寵物有遊行，現在又沒有，很多好少嘅事，你想去講都好似講唔到咁樣咧，所以問香港人有咩願望，係佢哋會好難答，都係明白嘅，因為始終生活已經比較再艱苦咗少少嚇，無論經濟層面又好，自由人士都好你再問佢有咩想講嚇，我唔講啦，我都大家都冇練習呢個講嘢好耐啦，我相信。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接住落嚟，我哋睇一睇河南中學生校內暴弊，民眾質疑當局粗暴咁樣處理，觸發大規模示威㗎。河南商丘市零陵縣一名14歲中學生喺校內暴弊，遺體有被人毆打襲擊嘅痕跡，但係當局卻聲稱佢死於自殺。民眾質疑當局採取維穩手段，意圖平息事件，觸發咗大型嘅示威浪潮。據報高峰時期有上萬人響應號召，示威者要求當局將真相開誠布公並追究責任。我哋喺香港嘅記者高峰就採訪咗關注今次事件嘅河南居民㗎。高峰啊，咁呢一位嘅河南居民刑監究竟係點樣講㗎？
關注事件的河南居民刑監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於男童在校內暴弊觸發大規模示威不感到意外。
從種種跡象來看，就是說這個孩子生前就是說遭到了這種暴力的。
刑監說，種種跡象都顯示個細路生前是遭到暴力毆打，而不是由樓上跳了下來。官方迴避事實，然後將事件定性為自然死亡，以逃避刑事責任。民眾強烈迴響是基於對個細路的同情，亦都是基於社會責任感。即是話，今日如果我不企出嚟嘅話，聽日我就不可以再企出嚟。大家的心目中是積累了一種憤怒。
你仲採訪了另外一位基於安全考慮而採取用化名的白女士嘅噃。咁佢又點講呢？
基於安全考慮化名白女士的河南居民確信呢件事另有內情。
当地学校的学生回家跟家长说，是老师把这个小孩。
白女士话，当地学校的学生翻屋企同家长讲，系老师将呢个细路拉到去厕所入边打，打到人似人之后，就强行俾个细路喺个厕所入边一直瞓低，到个细路就嚟唔得嗰阵，就由楼上掟落去。隔篱村有网友同我哋讲，间学校有好强嘅保护伞，100%系官商勾结。能夠開辦學校的肯定有很強大的保護傘。
事件不斷發酵之際，陸續有民眾前往商丘市聲援死者和家屬。據了解，12月28日起，當局一度以大霧為由關閉所有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避免外來車輛進入市內。白小姐繼續是怎樣說的？
河南本地的周邊的還有山東的好多人，
白小姐話：今次事件，河南本地周邊嘅人，仲有好多山東嘅人都響應號召，聲援細路嘅父母。大家都開車去到嗰度，當局以大霧為借口，直接將高速路嘅閘口閘住。
你仲採訪咗一位中國前媒體人趙蘭健對呢次事件嘅睇法㗎，佢又係點樣講嘅咧？
佢話，近年中國的教育環境發生本質上的改變，很多民營資本、房地產商甚至來路不明的人都介入學校的管理和經營。
现在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校长或者是
赵兰健话，
他的
依家学校嘅校长同老师已经唔系单纯嘅校长同老师，佢嘅背景就系一个商业利益集团。大家透过胡音宇事件亦都可以睇得出咁嘅特征，学生喺学校入边突然失踪。同樣都是一個密閉好像監獄一樣牢固的學校。
有關今次河南中學生校內暴斃的詳細報導，請參閱我們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 voacantonese.com。 台灣國安單位掌握的情資顯示，台灣知名樂團五月天在上海演唱會被指假唱的事件，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協同多間官媒和網信辦展開的介入選舉行動。五月天是因為拒絕在演唱會中發表附和中國統戰的言論，才遭到無故的施壓。同時，上海官方仍然未公布對呢一場燃燒咗成個多月嘅假唱風波嘅調查結果。究竟呢一次風波係點樣嘅呢？我哋一齊聽聽莊志偉喺台北嘅報導啊！
12月22日，台灣國安官員在一場簡報會中透露，早在幾個月之前，原來中共宣傳部門就已經聯絡了五月天，要求他們在現場歌迷較多的主要場次裡面，就要透過和歌迷互動或者媒體採訪等等的方式，傳遞出兩岸都是一家、支持九二共識等等的表述。這項情報就顯示五月天婉拒了這項要求，在隨後幾個月的演唱會中都未公開表態。而在11月期間，中宣部部長就曾經指示廣電總局再次對五月天提出要求，但是仍然沒用，於是就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不過呢，中國國台辦的發言人就在12月28日否認向五月天施壓，並且反控這個是民進黨政府蓄意製造的謠言。令台灣國安單位比較關注的是，不同於過去中共慣了利用微博小粉紅的激烈言論去修理這些台灣藝人，今次是由中宣部和廣電總局去策劃，直接繞過了平常負責涉台事務的國台辦落手，事態顯然是一種升級，規模空前，台灣方面才決定要揭露。在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就這樣分析，他說中方此舉是將國內的法律和演藝事業做雙重的武器化，一方面是想將法規當成政治打壓的武器，而另外一方面呢，中國龐大的商業市場更可以成為台灣去收買一些統派藝人。宋國成向美國之音這樣說，
他们所说的这个假唱就是法律武器化的一个借口而已。至于说为什么调查这么久，他当然就是在等这个五月天低头归顺。
他们所讲的假唱就是法律武器化的一个借口。至于说为什么调查这么久，中国政府当然就是在这里等五月天低头归顺或者是认错，来满足中共的统战需要。其實有台灣影視圈的人士都表示，他們並不覺得驚訝。他說對於一些拒絕配合統戰，尤其是是被點名台獨的台灣藝人，輕則拿不到演出的批文，重則就要按合約賠錢或者是遭到負面消息潑污糟水，在業內他都有聽聞過。在台北的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室智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就說，五月天之所以會被中共看上，要求他們去配合統戰，不單止因為他們出名，還是因為他們有台灣本土的色彩，他們甚至有些歌都會擺在政治造勢大會中選用。吳室智就這樣說，
這次借選的一些各個招數當中，也许有些不会立即奏效，但是他也不断在
今次介入选举的各种招数入面，或者有些不会即刻有用，但中国政府仍然不断在度测试紧台湾舆论的反应，群众的心态是不是会视为理所当然，深受恐惧，定是反中的意识更加强化，其实中共都是测试紧这样的效用。
好了，有关庄志伟发自台北的这一篇报道，詳情請參閱我們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 voacantonese.com。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扩大在加沙的地面攻势，伊朗威胁要对造成他的一名高级军官死亡的空袭进行报复，同时该地区德克兰支持的团体持续发动攻击，正在增加中东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而这个正是美国总统拜登在2024年今年大选连无办法承受的风险来的。我们的记者维达库斯阿拉就探讨了拜登在这方面所承受的风险的。任敬阳，他写来一篇报道是怎样报道的？
是的，在较早前德克兰发誓要为叙利亚被暗杀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穆萨维报仇。据称穆萨维参与了向真主党提供武器，真主党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民兵组织，一直就加强对以色列北部边境的袭击，以此去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拒绝证实他是造成穆萨维死亡的空袭的幕后黑手。
美国刚刚向白宫询问了以色列是不是在造成穆萨维死亡空袭之前通知了华盛顿的，或者政府是不是认为战争仍然可以控制到在加沙的范围内，但是白宫并未有回应置评的请求。
是这样，加沙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立即将军事资产转移到中东作为威胁，并且是发电报给德克兰以及他们的代理人，要求他们要置身事外。不过在这个地区有迹象显示冲突正在蔓延。华盛顿研究所的研究员迈克尔内特斯就说，随着伊朗支持的团体争相表达对哈马斯的支持，升级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内特斯专注于对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民兵组织的研究。
自2022年以来，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分子一直都在谈判永久的停火，来到结束他们之间长达八年的战争。自从加沙冲突开始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了激烈的跨国冲突，局势真是处于战争的边缘。巴伊兰大学中东研究高级讲师马克利斯是这样讲的。
而同时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已经从边境城镇撤离，是以防真主党发动攻击。
各位听众，有关这一篇的报道详细内容，你们可以浏览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整天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位在香港原本做开童装服装生意的商人，他现在来到了英国，要大展拳脚，要开一间专是做维修家具的服务平台的。这位商人呢就叫做周小龙，已经在传媒曝光很久了。周小龙较早前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位同事的访问的时候，就先讲到作为一位商人，他一出道他所揸住的宗旨是这样的。
我 highlight 下我自己的 difference。 如果你要找个 example 或者 benchmark 去 highlight， 我就觉得我在大陆做生意是比較上是另類一些，因為在大陸做生意的時候，香港的商人呢很多時候呢、我都有朋友說過我的是要了解國情，那你了解國情呢就變成你很多、情況之下呢你都要對於疏通去妥協、
那你是不是很不喜歡這件事的？你都不會喜歡去疏通的？
那我是很不喜歡這些東西的，就是吃飯啊，給你台底錢啊，那我是很不喜歡這些東西。所以你其實 as we speak 今天我在大陸那間公司那間是一般納稅人公司來的，是有權交 VAT 啊，我自己是法人代表，那間公司都從來沒有給他搞過，因為他沒辦法沒事搞到我，因為我稅交足， 我從來亦都冇痛過俾人揸住話我有俾過任何嘅台底錢。嗰間公司係非常非常之乾淨
嘅。咁作為中小企嘅商人，其實所承受風險咪更加大啲咧？
咁但係我哋啲中小企嘅咁細嘅商人，如果你都玩埋佢呢個遊戲嘅話，佢有乜嘢冬瓜豆腐嘅時候咧，就攞我哋出嚟犧牲噶啦。譬如佢俾人查，點解忽然間你有咁嘅財富能夠買架車？咁佢可能好多錢俾好人，好多人俾個錢佢，但係佢可能就攞個可以犧牲得嘅中小企出嚟，哦，呢啲錢係其中一啲錢係周小龍俾我嘅咁樣。但係我哋啲做小生意嘅中小企嘅人咧，如果我哋去玩呢個國情咧，俾疏通錢咧，係好多時會俾人攞出嚟制旗。所以我自己咧就最唔 buy 呢套嘢。咁可能亦都係個原因，我啲朋友都話我點解你賺咁少錢喺大陸，甚至乎有啲年係賺唔到錢咧，就係你冇疏通咯。
好啦，咁啊了解咗周小龙嘅从商之道之后咧，我哋呢个上半集嘅系列咧就到此结束。喺下半集翻嚟咧，我哋会继续介绍周小龙喺英国创业嘅一啲嘅发展噶。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咧，就结束咗呢一节嘅节目啦。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